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所以你看见保罗的的确确讲一篇道在哪里讲，他完全受圣灵约束，受圣灵的带领。他起头到别家，虽然他可以讲，但是圣灵没有让他讲，所以等他回头的在别家讲了道，就下亚大利去，亚大利就是那个港口，然后最后呢就回到哪里，就回到了安提亚，那这就完成了第一次的。感谢主，我们说过，这一次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重点是比西底安提亚。我们看见保罗怎么学了功课，然后怎么样经过了江河的危险，然后不光是还有道泽的危险，甚至于失去了马可，最后呢，他能够到神所喜悦的地方，然后终于他第一篇的道在那里被全世界讲出来。没有想到那个就刚好是13卷书的总论。那么然后呢，没有多久以后，那么又第二次，他觉得保罗觉得我们应该去看望从前所看过的加拉太的众教会，所以他们就走了。但是那个时候呢，保罗觉得怎么样都不能再带马可去，但是呢他们这个缘故就看法不一样，所以他们就分开了。所以那个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保罗呢就带着保罗呢结果就带着希拉呢，然后就走了。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知道他们是分道扬镳的。那么保罗呢这个保罗跟巴拿巴呢，就从大概就是从安提亚，这一次不是走水路，是走陆路，然后经过大树，然后经过基利加的大门，然后从那里呢就往，所以倒过来走，所以先到特比，然后呢才到路斯德，然后呢才到以哥念，然后才到比西底安提亚，是这样转过来倒过来走。那么走走，等到他的使命完全完成了以后，那么现在他们该怎么做？因为事实上很证明说，他起头没有计划的。按理来讲，如果你第二次要环游布道，你要第一个你说看望弟兄可以，那么起码看完问弟兄以后怎么办？那么很明显是圣灵的意思叫他们回去看望教会，这是没有做。但以后呢，圣灵没有说，所以可见圣灵的带领是一步一步。你如果肯顺服第一步，圣灵就把第二步告诉你；你能顺服第二步，圣灵就把第三步告诉你。所以今天我们能明白神的旨意，能明白圣灵的带领，是顺服的结果，不是因为头脑知识的结果。我们今天就希望说，在第二次环游布道里面，那么应该全程都知道它的过程，然后呢要求圣灵带领我们，第一个看望当时的教会，然后最后呢应该怎么样做，圣灵应该马上就清楚。但圣灵没有告诉他，没有告诉他。所以到了他完成他看望以后，那现在第二步应该怎么办？到底应该往哪里去？到底应该怎么样做？所以很明显，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保罗不是老早有一个蓝图，不是，他不是受那个蓝图的支配，他不是受一个行程的支配。你想想，今天你要旅行，你一定要有一个所谓你的行程表。保罗有没有行程表？没有行程表。现在当然前面一段他是清楚，当初他们祷告的时候，很明显圣灵要他回去盼望，而且兼顾这些众教会，他做到了。但是完了以后，第二步怎么办？第二步圣灵当初没有告诉他。所以没有告诉他，那你说保罗应该怎么样做呢？所以呢，等到他真的完成了他的使命以后，那么他有意思要到亚细亚去。所以亚细亚呢，是整个土耳其最西南边的地方，那个时候是个省叫亚细亚省。那为什么他在亚细亚呢？因为那里有个城叫以弗所，以弗所可以说那是很重要的一座城。那到了以弗所，如果工作开展的话，那你看见说保罗的工作就找到落脚的地方。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保罗呢，他 那个时候他有意思要到哪里去，要到普利亚，要到这个亚细亚去讲道。但圣经怎么说？圣经说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所以现在你明白保罗到底怎么接受引导的。当初他听见圣灵的声音说打发他们去，他们就去了。所以既然他们受差遣，他们到了居比路，然后呢又怎样怎样。那么现在第二次很明显的，他们觉得圣灵引导他们要去探望教会，现在完成使命以后，那么很自然下一步，那么明显的保罗在这里有个意思。所以不是说一个受圣灵引导的人是完全被动的人，是个木头人，没有这件事。保罗的确有个意思要到哪里，要到亚细亚去，结果呢圣灵说 no， 不可以，禁止他。所以圣灵的引导在这里啊，是看你能不能顺服。圣灵现在是用一个负面的一个禁止来教导我们顺服，所以这样不知不觉的，神好像把我们圈到一个角落去，这样我们才能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很清楚的，到底前面路怎么走。那保罗呢，他觉得如果根据常识的话，应该那里的需要大，所以他就去了。但是往那里去的时候，圣灵就禁止他，所以当然他就不能走这条。那么结果呢，他既然不能往那里去，那么可以往西南不能走，那么应该是西北可以走了，可以往死海那个方向，所以就往皮推尼那个方向，往美西亚那个方向去。那如果那一次圣灵没，主耶稣如果没有不许，耶稣灵如果没有不许的话，那个福音可能就传到苏联去了。所以那一次福音没有传到苏联，因为圣灵的时候。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想要往皮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往西南去 No， 往西北去也是 No。 所以现在很简单，他只有一条路了。那个时候罗马大道只可能叫他往西走，不是往西北，也不是往西南，只有直接往西走。那么走走走到你不能走到的地方，就特洛亚。特洛亚刚好在海边，到了特洛亚，感谢主。你如果真的顺服，神说 no 你顺服了，两个 no 你也顺服了，神说不你顺服了，又一个不你又顺服了。那么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慢慢慢慢，你不知不觉的就到了特洛亚。到了特洛亚就不一样，晚上当保罗在异象里面看见说有马其顿的呼声告诉他们说来帮助我，他就看见了一个马其顿。有圣经学者告诉我们，那个马其顿人大概就是路加，有人这样说，因为路加的的确确是从腓立比来的。那马其顿是什么地方？马其顿是过了海，到了希腊半岛，你到了马其顿就到了欧洲，到了腓立比就到了欧洲。那保罗根本没有想到要把福音送到欧洲，保罗只想到说，今天如果工作有果效，应该到哪里去？应该到以弗所去。或者到黑海那里去，这是他所想到的。但是圣灵说 no， 所以在他的蓝图里面根本没有想到欧洲，没有想到欧洲。但如果他顺服主的话，他最后一直到了什么地方？一直到了特洛亚。那感谢主，到了那时候，现在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夜间有异象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往马其顿去。那这里的我们怎么回事？从前面都没有讲我们，都讲保罗。所以我们，那我们要问谁写路加福，谁写使徒行传？当然是路加。所以很清楚的，现在路加在什么时候出现的？是在特洛亚出现。所以保罗跟路加第一次会面见到的地方在哪里？就在特洛亚。所以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这里的我们就是同工们。现在呢，很明显的，主在这里叫保罗遇见路加。好了，这个和他所看见的异象有关系。那你怎么知道这是神的旨意呢？因为前面有两个 no 很清楚，然后因着有两个 no， 现在正面的旨意就慢慢显。所以现在，如果你能够懂得接受引导，接受禁止的圣灵禁止的引导，然后你才知道说圣灵到底要我做什么。那圣灵正面要做什么？那就是马其顿的呼声了。 所以马其顿的呼声乃是在两个闹友才出现的。所以许多时候，因为我们不肯顺服那个 no， 所以我们当然不容易接受那个圣灵正面的引导。所以一个人如果真的要追，要被圣灵引导，他需要经过训练，需要经过带领，他里面的感觉必须非常非常敏锐的，还是不要紧。在这里，如果他真的要明白神的旨意的话，一面你看见是圣灵的引导，圣灵有一个声音说 no， 另一方面呢，神的旨意很清楚。多半在神的话里面就给我们看见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现在你应该明白神的旨意。但是不光如此，现在今天保罗不是一个人，保罗还有一些同工啊。如果加路加不算的话，还有一批同工啊。那这一批同工都想要往马其顿去，所以就得到众人的印证。因为你在基督的身体里面，虽然你是同工，但是不要忘记圣灵在他里面也在他里面，所以众人以为美的事应当去做。所以在这个时候，一面圣灵说 no， 两次说 no， 一面就看见了马其顿的呼声正面的，然后现在呢，你又看见就很明显的你看见身体的印证，就是说今天基督身体里面有弟兄有姊妹和你同工的，或者是你的父母，现在很清楚的他们也印证这件事，所以大概八九不离十，大概这应该是神的。所以保罗是这样一步一步的接受圣灵的引导。那么不止如此，还有环境上的印证。你怎么知道环境上的印证？他遇见路加了。从此以后你看见，如果真的他要到欧洲去，他真的要到腓立比去，如果他真的要让福音在欧洲登陆的话，那请大家记得，那个时候保罗是个半个瞎子。因为他自从他的眼睛在大马色路上被照瞎了以后，虽然神医治他，那个伤痕还留在上面，所以他所得着的病就很像今天的什么，就很像今天的白内障一样。所以这个世界慢慢慢慢就昏暗，这个世界对他来讲是蒙蒙的一片。我50岁以前呢也得过白内障，那我从前看人家写书啊，什么月蒙蒙鸟蒙蒙，我不大懂。但等到我有了白内障，我就看见这个世界的确是月蒙蒙脑蒙鸟蒙蒙，一点是没有错。那我现在才懂得保罗的世界是个什么样的世界。那有一次我不小心呢，我记得到中央研究院，我几乎跌到沟里面去，因为我看不大见嘛。那个时候啊，人家跟我握手，尤其是女士，如果跟你握手，你不能不回，你不能一定要顾到礼貌嘛。我根本没有握手，因为我看不见她的手。那不光这样，有一次呢，我吃饭吃，我以为我吃了馒头，结果我把餐巾放嘴里吃，看不见嘛。那么你真的要看这个，那时候读圣经一定要怎么，一定要拿，几乎等于望远镜一样才能够读圣经，你根本看不见。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能够知道说，保罗几乎是半个瞎子，如果主要打发他到欧洲去的话，那么现在弟兄姊妹，如果你完全为了主，你为自己毫无所求，你为主求所有。你根本不顾生死，你根本不想到自己，只要神的旨意能够成就。如果你有这样的心理的话，你的身体如果为着主，主就为着你的身体。圣经里有这句话了。今天我们把自己的身体看得太重，这个也不可以吃，那个也不可以吃，那都没有东西吃了。而现在吃的东西都是浪子吃的东西。浪子不是豆荚子吗？什么那些什么很燕麦的，这个都是豆荚，那个、都那些吃的，结果我们都拿来吃啊。所以弟兄姊妹慢慢没有东西吃了，盐的也不咸的也不可以，甜的也不可以，那么整天的神经兮兮的啊，弟兄姊妹，你这样能够长得大吗？你没有错啊，我们是需要好好的，要好好的，不要放松自己。但是有一个秘诀在这里，就是如果你真的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你的身体是为了。一件事就是，主是为着你的身体的。你想想看，这个安慰是比什么安慰都好。你不可能今天把自己照顾得好好的。你看看，很多人把自己照顾得很好，结果他得出一个病，他自己不能够接受。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一个功课，像保罗一样，把身体当作活祭。你真的把身体献上了，你的身体是为着主。根据哥林多书信里面的话，主就为着你。那主怎么为着你的身体呢？在那个时候，如果主要你到欧洲去的话，他就打发了医生， 这个医生是全天候的守在保罗的旁边，无论保罗到哪里，这个医生就到哪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保罗没有天天在那里算我今天多少卡路里，他走路他身体一定很好了，他身体当然就是好，因为他一天到晚走路嘛。他根本没有想到，他觉得这个身体呢根本就是为着主的，你只要看准这一点就好。结果如果这是神的旨意的话，你看见在这里主要为你预备一个家庭医生，这个医生呢日夜守在你的旁边。最奇妙的，他最后不是带着锁链要到罗马去吗？他做了囚奴，那按理来讲需要一个医生跟着他嘛，没有错。但是根据那个时候罗马的法律，只可以有两个人跟着他，而这两个人一定要失去，要短暂的失去他的自由，要变成奴隶才可以。哪两个人？一个是亚历达古，还有一个就是路加。路加，我亲爱的路加医生，他怎么可能？他自己怎么他居然能为着保罗的缘故，他宁可变成奴隶？你看，这个谁做的？这个是主做，这是主在环境上。所以等到保罗遇见路加以后，他很清楚他到腓立比去，现在福音要在欧洲登陆是完全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保罗是这样明白神旨。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把它整理一下，这也是应该我们明白神旨意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你肯不肯接受神对你说 no？ 你知道很多年轻人说，很多年轻人你问他什么是神的旨意，其实对年轻人你要这样问，你爱不爱神的旨意，他们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什么是神的旨意？凡是反对我的就是神的旨意，凡是叫我不胜利的就是神的旨意。我若喜欢一个姊妹，结果呢圣灵就说 no， 那么这个 no 我就糟了，这是神的旨意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基督徒不能够照着圣灵的引导，就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对神的 no 说过，顺服过。尼托生也是一样，他的确他说有两个礼拜他不能够说除了你之外在天我还有谁，因为他知道这个话不诚实，所以他就跟这个主办教社。那么其实他是认识一个青梅竹马的一个意思嘛，那个人名叫张品慧，他们两家都认识的。那么这张品慧的父亲叫做张汝舟，是在天津呢是读这个医学堂，那个是医学堂，后来变成天津医院。那么好了，结果没有想到他信了主以后呢，那么那个时候所有外国人是大毛，信耶稣的人就是二毛子。那么等到这个庚子之乱的时候，他们都是对象。那么张汝舟呢，他就提着扁担，这个一个扁担上面一个担子，另外一个担子，原来两个女儿啊就躲在担子里。那么这个是品珍，品珍是大姐，然后我记得不错，一个是品芳吧，还怎么样，是二姐。这个三妹就是后来再生的才是什么，才是品慧。品慧后来呢成为托生夫人。那么我们知道说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两家很熟很熟。那么很稀奇啊，他们青梅竹马应该可以把福音告诉他们。那么倪弟兄三寸不烂之舌，他几乎像金口一样的舌。那么如果对于张品慧传福音应该很容易才对啊，但是你讲讲他就笑笑，讲讲笑笑就完，没有下文。后来就到了燕京大学，听说呢是燕大的校花。那么好了，那么这样，那么但是呢就在有一段时间，那么圣灵就对他说道，他说主啊，你只要答应我，我愿意到蒙古都可以。神说道，最后呢他就最后圣灵浇灌，他觉得主的爱长阔高深，当主的爱浇灌他的时候，他就愿意放下。所以那天呢，当圣灵浇灌他，他就写了一首诗歌，叫主爱长阔高深，就那首诗歌。然后呢他就特地到厨房里面煮了好多的浆糊，就带了很多的福音单张，就到整个福州去传福音。从此以后他就完全把这件事。但是其实神呢不是要他悲惨，不是，神没有意思要叫我们痛苦，神爱我们，神借着 no 借着不让我们能更明白神。所以当我们的尼弟兄放下了以后，就后来没有想到， 张平辉小姐居然信主了。信主了以后呢，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很难的。这个倪弟兄的妈妈呢，是一个这个妈妈是管东管西的，的确很有主见的。所以做倪弟兄的妈，所以这个在倪弟兄妈妈底下做儿子是很不容易的。那么不要紧，你若做那个什么就更难了。但是终于说是啊，最后将来说是他们两个可以了。所以然后呢，这个倪老师母就说好了，我们好不好一同来去聚会，而且呢就跟杭州有个特会嘛，而且希望说呢他跟姊妹们安排他们两个在一个房间，就等于考他了嘛。所以要观察这个一个礼拜到底呢这个张平辉能不能过关。后来果然过关了。过关以后呢，然后谁决定结婚的日子呢？是倪老师母决定。还要倪弟兄就在倪老师母跟他先生结婚同一天结婚，那天结婚。所以那天刚好聚完会以后呢，倪弟兄就后来他们姊妹们就把他安排结婚呢。然后这个倪弟兄啊，因为他讲到的时候，这个他这个穿的衣服啊，后面有个洞，有个洞呢。那个时候，这个姊妹们就劝他，你把它换下来。这个新郎的衣服这样不大好啊。他倪弟兄怎么讲？他说我可以穿这个衣服讲道，这个不会穿着衣服结婚的。所以，但是不管怎么样，后来还是劝他结果呢，他在杭州就结婚。所以神没有意思要折磨我们的弟兄姊妹，但是呢，感谢主，只要你顺服了以后，慢慢。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你一定要学习明白神的旨意，从这里学的。那今天很可惜，年轻人希望说神能够用很准确的话来告诉他，这是不是他所要的。因为怎么今天不可能，你要明白说这个到底是神所安排给你的。第一，你要问说你到底爱不爱神的旨意。有很多人他要神的旨意，他是怕说如果我不照神的旨意，结果后果不大好。所以呢他们一直担心说，哎，我觉得这个姊妹简直像金丝雀一样，她如果天天唱歌多么好，所以结果我希望她进到我的家里每天都会唱歌。那结果没有想到后来呢，没有听到那个鸟唱歌的声音，反而听到河东狮吼。那么现在因为他听过很多这种故事，所以他就怕神的旨意，就怕说如果不照着神的旨意会有这种结果嘛。所以很多人不是要爱神的旨意，他根本没有意思要神的旨意。所以如果你真的要神的旨意的话，那么弟兄姊妹，很明显的你平常就应该有那个操练才行。很多 no 的时候你都没有顺服啊，主说你不应该去那个地方，你不应该讲这句话，你还是讲，那么你怎么会希望说有圣灵会很清楚的给你看见这是不是你更好的一半？很难很难。所以我们要知道保罗的经历就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保罗怎么接受引导，怎么明白神的旨意，也是我们明白神旨意的道理。所以第一，弟兄姊妹，你看圣灵常常在里面禁止我，如果你觉得像吃了死老鼠，你如果觉得好像全身一场病一样，那一定是 no， 千万不要再做了里面，而且你不做了以后一定有生命。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刚刚得救，在我们跟随主的路上，你怎么知道我们可以接受他的引导？要明白神的旨意，就像那个何时文姊妹说的，他说 90% 是顺服神的旨意，剩下 5% 才是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是掉过头来，我们要 95% 明白神的旨意， 5% 才顺服。是的，我们如果有愿意顺服的心，迟早有一天会明白神的旨意。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课。那么就是在保罗第二个阶段，你看在整个成长过程里面，保罗一面在那里做工，你做工还能够学功课。今天你传道还能学功课，你服侍还能学功课吗？别忘记，你一面做工，一面结果子，一面你生命在那里成长。但是好了，主知道说我们这个人是对的人，现在当你读主话的时候，你就明白了，你就听见了马其顿的呼召，你就看见有一个马其顿人在呼召你要过来帮助他，这个就清楚了。那不止如此，一面有圣灵的引导，另一面有神的话，很清楚正面的话。还有一件事就是说，周围还有父母妻子儿女，周围还有神的儿女。 所以现在你看见，不止你看见，不止你决定要去，他们都觉得很好。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够在身体，基督的身体里面得到印证，那么这个就保险了。更重要的是环境上的带领。在那个时候，如果神预备一个，预备一个医生，像路加一样，现在很清楚，这四点加在一起，你就知道说一个人怎么样能明白神的旨意。当你这样顺服的时候，你很自然的就受圣灵引导，你很自然的就是神的儿子。不光是儿女，现在你看慢慢慢慢长大，感谢主，神叫万事互相效力，把我们放在奴隶的环境底下。现在呢，我们学了许多功课，有的时候圣灵说 no， 比方说吧，像这个谁啊，像盖恩夫人也这样，她结婚的时候她知道她要背什么十字架，对不对？所以丈夫是十字架她懂，岳父这个婆婆十字架她也懂。她不懂的一件事就是说，为什么她的佣人也可以是她的十字架？所以当佣人欺负她的时候，我问弟兄姊妹，到底一个佣人跟这个主人在那里有争执的时候，谁背十字架？当然是佣人啊，你把他辞走，辞掉就可以了。没有人说一个主人还要背十字架的，没有这件事。所以你看见吗？等到他真的要把那个佣人辞掉了，圣灵说 no。那感谢主，他接过来，然后圣灵慢慢给他看见说，这个佣人是定做，是给你付出。所以后来你看，连佣人都改变，就是因为他能够顺服。所以今天呢，我们不要忘记，今天跟随圣灵是一个很实在的功课，并不是很抽象。那么感谢主，如果这样的话，那么现在很自然的，当你读主的话，你很清楚这句话对你再说一遍。好了，你有主的话，你都很有把握，但是你还是要作为谦卑的人，你要看看和你一同聚会，和你住在一起的人，他们怎么感觉，如果他们也是印证，然后最后你再看见这个在环境上很明显。因此如果主真的预备保罗一个医生是全天候守在他身边，你能说这不是神的旨意？所以感谢主，你看在第二次的环游布道，福音怎么会到腓立比？那个故事是什么？那个故事乃是一个神的儿子，神的众子怎样受圣灵引导的结果。那这个故事也应该是你的故事，也应该是我的故事。好，因着时间的缘故，我们今天只能说到这里。我们明天呢要继续，不要忘记了，明天是下午跟晚上，我想等一等弟兄姊妹会继续有报告。那么不要怕，我怕明天晚上很晚，因为我们要赶最后的这个高铁回去的，所以你们一定可以放心，不会讲拖得很久。但是无论如何，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希望像蜻蜓点水似的，我们能看这个保罗一生他到底怎么成长的，然后跟这个书信有什么关系，然后我们都会大概点一下，那么叫我们从主那里就可以得到一些帮助。好，我们一个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现在真是把荣耀归给你，因为这一天是你赏给我们的，我们自己都觉得很意外，因为是恩典托住我们能够一直做到这个时候，而且能领会你自己的话。我们的主，感谢你，是你把昏睡的灵赶走，是你托住我们能听见你的话。我们但愿感动保罗的灵也感动我们，引导保罗的灵也引导我们。主啊，你怎样叫保罗长大，也叫我们长大。主啊，这是我们深处的祷告，但愿这个周末你的话深深种在我们的里面，不是叫我们头脑明白一点，让我们知道这条路是怎么走的。感谢主，这条路是可行的道路。为了这个缘故，我们求你用你的爱来吸引我们。无论如何的艰难，如果你愿意带我们回来，带明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如果是你的意思叫我们能带更多的弟兄姊妹一同来蒙恩，但愿你的旨意能够成就。我们求你明天给我们丰收的一天，给我们满了你祝福的这一天。为了今天我们感谢你，为了明天我们来投靠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 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